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解禁后，全国首个内阁会议召开。
新州维州边境开放。
墨尔本反疫苗人士举行示威游行。
190个国家和组织承诺退出燃煤发电。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和维州的边境已经全面开放。从今天早晨起，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两个州的边境已经开放，甚至会对那些没有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敞开大门。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和新州州长佩洛提是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这一消息的。根据维州旅行许可制度，所有新州地区和首都领地的橙色地区已经被降级为绿色地区。
由于发现了一个新冠病例，北领地恢复了限制令。在5月10分，大达尔文地区进入了所谓的宵禁状态，意思就是到本周日为止，只有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才被允许在社区内自由活动。在一名20几岁的男子在位于达尔文以南320公里的 Catherine 被测出新冠阳性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将严格遵守封锁限制令。首席部长迈克尔·戛纳在周四深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说这名没有接种过疫苗的男子还没有去过北领地以外的任何地方，他是在当地感染了新冠病毒的。
That means he caught the virus inside the territory.
那意味着他是在北领地感染新冠病毒的，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在什么时候感染上的，但是这是社区传染。他在 Catherine 工作，但他在 Catherine 和 Humpty Door 都有住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 Catherine 和大达尔文地区升级大流行病应急措施的原因。达尔文是首个检验所谓的宵禁限制令是否有效的主要城市，完全接种了疫苗的居民可以自由活动，而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待在家中，当地人不允许出城。
西澳将会于今天晚些时候公布疫情解封的路线图。西澳也是全国最后一个制定解封计划的行政区，也因此被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戏称为隐士王国。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在接受 6PR 电台采访时说，解封绝非易事，但已经在东部各州初见成效。
Well, let's wait and see what the Premier announces that you can.
让我们拭目以待西澳州州长的声明，但我们也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根除新冠病毒的，依然会有人染病，不幸的话甚至还会死亡。让我们期待今后可以更加自由地前往珀斯吧。西澳也将从明天开始解除面向新州的边境管制。州长麦高恩表示，西澳将把新州的疫情级别从极高风险下调至高风险。来自新州的旅客需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且新冠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进入西澳。入境后仍需自我隔离14天。
全国内阁举行了5周以来的首次会议，是否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以及各州和领地医院系统能否应对病例激增，将是此次会议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各州和领地领导人自维州、新州和首都领地解禁以来，首次与总理莫里森召开全国内阁会议。维州和新州两位州长或将在会上一起要求增加为当地提供的新冠疫苗供给。领导人们还将就国际边境开放和隔离措施交换意见。多尔蒂研究所提供的疫情数据模型，以及由澳大利亚卫生保护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残障和居家护工强制性接种新冠疫苗的建议，也将于会上讨论。
示威者走上墨尔本街头，抗议政府推行新冠疫苗通行证，反对州长安德鲁斯的疫情管制。 约200名示威者从 Footscray Park 出行，行进至举行墨尔本杯赛马节的 Flemington 赛马场门口抗议维州政府的新冠管制措施。一名47岁男子因向警车投掷石块被逮捕，被控实施暴力，造成刑事破坏，并将于下周一出庭受审。
示威者还在战争纪念馆袭击了多名警察，警方正在对此展开刑事调查。一名男子被西奥法庭起诉犯有包括涉嫌从露营棚帐内绑走4岁的克莱奥·史密斯的各种罪行。周四，36岁的澳洲男子泰伦斯·凯利出现在卡纳芬地方法官面前，他被起诉犯有包括强行拐走一名16岁以下的孩子在内的各种罪行。下月，法庭将开始审理此案。
本周三，克莱奥在从人烟稀少的Blue Hole露营地的帐篷走丢18天后幸运获救。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许多澳大利亚的华人认为，关于外国干涉的辩论助长了针对他们的政治、口头和人身攻击。澳大利亚的反外国干预法被认为有助于遏制北京的影响和企图，人们围绕外国干涉威胁的意识增强，但也造成了紧张局面，导致澳大利亚华人感到被疏远。这份报告是由洛伊研究所在澳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就外国干预辩论所产生的影响而做出的。 2018年通过的反外国干预法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愤怒。这项法律也设立了新的间谍罪，对间谍实行更严厉的处罚，并建立了外国政治代理人登记册。洛伊研究所的这份报告名为《界限模糊：澳洲华人社区组织》。该报告基于对30位被认定为该领域领导者的采访，其中一些人在政府和一些重要团体任职。
下周一早上7:30，也欢迎大家收听对洛伊研究所研究员徐元静博士的相关采访。外长佩恩将前往东南亚展开为期6天的外交访问。佩恩将于今天出发，首站是马来西亚，之后将访问柬埔寨、越南和印尼，并会晤当地外交官员。 印尼和马来西亚对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协议框架 AUKUS 表示关注，担心澳大利亚将违背其核不扩散义务，并导致地区间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在柬埔寨首相洪森质疑澳大利亚能否兑现承诺提供200万剂辉瑞新冠疫苗后，疫苗外交也将是此次外交访问关注的议题。
悉尼大学教授、先锋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姆斯因率先分享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被授予2021总理科学奖。这一奖项也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科学荣誉之一。在周三举行的网络颁奖典礼上，霍姆斯教授获得了25万澳元的奖金。
I think most of all, we need a kind of global radar system.
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全球雷达系统。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在市场或与动物接近的人群中爆发病例，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并共享数据，让整个世界以更加统一和快速的方式来阻止病毒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波兰、越南、智利和其他国家承诺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并停止建设新电厂。 COP26峰会的英国东道主表示， 190个国家和组织将承诺退出燃煤发电。煤炭是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燃烧它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最大因素。 世界不再依赖煤炭被视为对实现全球商定的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但煤炭在2019年仍占世界电力的 37% 左右，而且廉价丰富的本地供应意味着燃料在南非、波兰和印度等国家的电力生产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将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将其工业和能源部门转向更清洁的能源。 近年来，新煤电项目的全球管道已经萎缩，尽管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都在计划建造新的燃煤电厂。 中国在9月份表示将停止资助海外燃煤电厂，但该承诺并未涵盖国内项目。 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在周二的 COP26会议上 宣布与南非建立114亿元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帮助该国更快地淘汰煤炭。
因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联合国气候大会现场会见反气候变化人士，英国首相约翰逊备受指责。约翰逊在乘坐私人飞机离开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之后，与知名的反气候变化人士前新闻主播查尔斯·摩尔共进晚餐。与此同时，本届气候大会主席、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大臣夏尔马对各国即将达成终止使用煤炭承诺的进展表示欢迎。
Today we are seeing action on coal and it's at the heart of the
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针对煤炭使用采取了行动，这是能源转型的核心，也是我个人担任这个角色以来优先关注的头等大事。 感谢英国和我们的国际伙伴给予的一系列支持。 190个国家组成的强大联盟 在今天一致同意会逐步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停止建立新的燃煤发电厂。
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煤炭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能源了。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定，按计件工资采摘水果的工人必须按照原意业薪资标准得到每小时25.41元的最低工资保障。计件工资是指工人根据他们采摘或包装时的作物数量获得报酬，但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工会的批评，认为这是在少付工资。 澳大利亚工会全国秘书长丹尼尔·沃尔顿将其裁决描述为现代最重要的行业决策之一。
他说，不幸的是，很多没有很好英语技能的工人对自己的权益知之甚少。不幸的是，这不仅是歧视这些工人，还歧视当地工人以及许多因剥削而止步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对许多这样的工人来说，好消息是公平工作委员会已经堵上了这个漏洞，以保证每个人的劳动付出都有一个安全保障。全国农民联合会NFF、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和澳大利亚新鲜产品联盟是反对这些变化的组织。NFF的首席执行官托尼·马赫说，该组织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认为成本负担将影响农民。澳大利亚著名电台主持人艾伦·琼斯透露，他已经被天空新闻每周四晚的黄金时间节目所辞退。 他本人也拒绝了天空新闻提供给他的流媒体平台上每周一次的节目。 今年80岁的琼斯先生 去年开始在天空新闻主持节目， 此前以健康问题为由从效力多年的 2FB电台辞职， 尽管当时正发生赞助商抵制的情况。今年早些时候，《每日电讯报》取消了琼斯先生的常规专栏，该报编辑说他的文章已经不再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7点10分，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39美元， 1.041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33元人民币， 5.759元港币 和22.636新台币。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3度。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24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9度。
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2度。
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